希望弟兄姐妹不要匆匆忙忙的把这些话弄过去，你有什么问题管说，你一定要认识魔鬼，你也要知道怎么抵挡魔鬼，要不然这条路你走不好了，你没办法服侍神啊。好了，那我们从第五节，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好了，我们就
叫他
魔鬼蹂躏他，就表示说耶稣这个答案也是一样100分啊，他这个答案比前面还短，分析一下好不好。这段圣经啊，讲到时候去讲啊，和弟兄姐妹查经啊，尤其跟年轻人中间是最伤感情的，这个话一出来呢，他就不理你了，他会气到这个地步了。这里面有哪一些的观点需要澄清？首先你认为魔鬼是在撒谎吗？还是怎么样？他说，一切权柄荣华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他是讲真话还是他讲假话？
他讲的是真话吧？
他讲的是真话。你要是认为他讲假话，就有点危险。为什么有点危险呢？比如说这次穆恩他们到淄博去，那么不管是高铁是地铁啊，眼睛总要看看，看看这什么风光。但是他假如回贵阳，他们坐过好几次了，他就可能没这么好奇，他身上就打盹了，对不对？打盹，眼睛一睁一看，喂，我到了什么汉口了，我不知道你们要经过哪些城，可能不会经过台北，对不对？然后你再打个盹呢，一下可能到了，谁知道了，你也许到了南昌，我不知道你们路怎么走的啊。你怎么会眼睛睁开你就知道是哪儿呢？这个风景如果是熟悉，我又认识这个地方，那我就知道我在哪一部车上，我这车子有没有坐错，对不对？假如他回贵阳已经回了十次了，这次呢他打盹眼睛一睁一看，然后我不熟悉没见，再睡一个觉睁开来还是不认识呢，他开始想说，哎呦，我是不是上错车？那这有什么关系？这段话里面最吓人的是什么？这个窗外的风景是什么？是天下万国的权柄荣华，在霎时间尽收眼底呀。这个是什么？法学士毕业，剑桥博士，天下万国，你爱往哪跑就往哪跑，到处都请你，你是最权威，所谓天之骄子啊，有无数的机会，就好像罗德亚伯拉罕站在那个山上，罗德看约旦河的两岸，全平原都是什么滋润的。亚伯拉罕不是没看见，亚伯拉罕看见了说没看见。这个为什么会得罪人呢？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讲什么神的带领，神的带领，神的带领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神的带领让我去了哈佛，从耶鲁顺利拿到法学士毕业，对不对？神的带领让我到纽约，最高的楼上去上班。可是这里讲啊，我们虽然不能说这是百分之百，可是你如果有各种各样所谓权柄荣华世上万国的好机会一下都摊到你眼前，这可能是谁的带领啊？照这段圣经看是谁的带领啊？
魔鬼啊。
就是啦，你说这个是伤感情不伤感情啊？一下子就是破坏了弟兄姐妹对于那个神赐福给我，神带领我啊，神保守我， 耶和华让我遇见好机会，这些美好的形象啊污染掉啦，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哎，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你是不是认为撒旦在撒谎啊？啊，那我也听见弟兄姐妹讲说没有啦，撒旦在撒谎，他的背后有可能啊，我不是说一定，他背后有可能有一个动机，因为他看过这段圣经，他觉得这段圣经的威胁很大。如果神不是带我们上最高的山，如果神不是让我们看见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权柄荣华，那所谓耶和华给我的带领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这是很可怕的东西，很可怕的东西，很伤感情的东西啊。
他只要直面这个，他敢承认这个撒旦说的是真话的时候，其实神也可以带他去看好。
你讲这话当然容易，你家多多在打工是不是啊？杀鸡宰鱼这种工作，你当然讲说这个是，哎，这是撒旦，这是你家多多是哈佛博士，那你就是，你讲的容易，这点弟兄姐妹在心里面决定，因为这不单是撒旦讲，约翰一书也讲了，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撒旦是掌死权的，他借着什么掌死权？借着这个事，借着律法，借着罪作王嘛。所以这个弟兄姐妹需要去想一想啊，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败坏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平常我们祷告也会讲，可是你要问说这个所谓万国与万国的权柄荣华都是在撒旦底下的，是撒旦给你好带领，是撒旦中意你，他就把这一切都给你。哎呦，这个很颠覆性的神学思想。好了，那这个还有什么特色？那这撒旦做的这一件事情还有什么特色？当他带耶稣上这个山，又给他这种种的风景去给他看的时候，这个描述本身还有什么特色？耶稣看不见什么？怎么知道是撒旦的带领？也不是说看见世上万国就是撒旦的带领，也不是说看见权柄荣华就是撒旦的带领。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是没有看见，就表示你真的是撒旦带你走啊，你爬得再高也没有用。是什么？他没看见什么？
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困苦羊。
对，没有看到仰望主的困苦羊，流离失所，像没有牧人的羊，一头都没有看见。你如果你所找的一切的机会，你所羡慕的一切事情，里面都没有仰望主的困苦羊，那你恐怕，哎，撒旦已经带你走了相当相当的远了。以后你看嘛，耶稣到了什么地方，他看见这些人，看见这些百姓，心里面就怜悯他们。这个东西在这里找不到。你马太福音是讲说撒旦带他上了一座所谓最高的山，那这里还有个特色啊，撒旦带你到了山上，往哪看呢？
往他身上看，
往地上看，
地上看，
往地上。而且看的是什么？权柄荣华。耶稣呢？耶稣从来不带你上什么最高的山，他最高的山就是祷告山，自己去祷告了。他带的是小山，耶稣就上了山，那就是小山嘛。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跟着他，他就带他们上山，对不对？上了这座小山以后，耶稣带他们往哪看呢？
往山上看，
往上看
啊，往天国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家清心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你不是不可以上山，你不管站在哪里，你是往天上看。撒旦带你呢，爬得再高仍然是往地上看，而且所看的东西就是这种什么权柄荣华世上万国。现在这个权柄荣华世上万国已经变成一门学问了，你知道吧？还有人可以去拿一个 PhD 来教这种课，叫做什么 globalization。 我看看 Edward 上来没有。哦，他上来了啊！不讲，收回。
哦，这么一说，我今天迎接新的一年的研究生
啊哈，
然后就要跟他们讲说，这个课就是只给你看万国的荣华，
对
，Endless Horizon， 想去干什么都可以。
对，你们就是这种，就是撒旦的专长，好吧？这样你就看出来了啊，这个场景，这个试探，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那跟前面他所提的问题来讲，有什么类似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大家再比比。第一个时代是在旷野，没有风景，没有万国，没有权柄，没有荣华，连食物都没有。你要这样比，你才知道说，哎呦，这撒旦呢，他有个双胞胎，他还有个龙凤胎呢。嘿，他都用了什么样的语助词啊？
你弱，
你弱，还有呢？因为，因为，他仍然是非常讲道理，他仍然有一个，尽管这个东西是直接把好东西摊在你眼前，啊。这已经不是说你可以不饿了，这是叫你吃饱，吃得饱饱的，吃得吐出来。但是他也是用讲理的，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他一讲因为啊，他就是要你干什么？让你信他。你为什么信他呢？因为你觉得他有道理，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看见了，为什么人家跟我们讲说，哎呀，我的信不来啊，我觉得这没道理，所以我没法信。他就是信撒旦，信惯了。因为信神不是靠他有道理来信的，是不是？那不靠有道理靠什么呢？靠信。那没道理我怎么信呢？你看看这人，他已经被撒旦改造了，他没办法跟他谈下去了。你要是都明白了他的道理，你还用信吗？那个不用信了。这些科学家，大科学家都说，我信进化论，你这话不是很清楚吗？我信共产主义，这话不是也很清楚吗？那是他的宗教，一模一样，在他看起来就哪个东西有道理他就信他。那撒旦也是，他是用道理的讲给你听，让你觉得说，哎，我可以跟着你走。那耶和华的福音呢，神的福音不是讲道理的，所以保罗才说仅仅信在乎神的大能嘛。神有个儿子，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钉了儿子十字架死了复活，然后他担当你的罪，你信他了，你的罪就清除掉，然后你还有永生。这谁信得来、啊、这里面一点撒旦的道理，一点推理都没有，等于这样做。他唯一的推理就是说，耶稣担当我的罪，所以我的罪呢就被除掉了。那这个福音朋友还会问你，他担当我的罪，我的罪怎么可以被他担去呢？他还会问。总之你是不能够用因为来传福音的，不是因为所以啊，神的道理不在那里。当然神的道理里面也有神的道理，对不对？整篇这个罗马书都在讲神，也讲智慧的话，但是他的根基不是在逻辑上面，是这里面，你一旦接受了它，那里面的因为所以可多了。可是整个福音的根基跟撒旦所讲的话的根基是不一样。撒旦所讲的话的根基，上次已经说了，他讲话没有内容的，他的内容就是叫你怀疑神的话。神不说话，他也没话说。那他怎么叫你怀疑神的话呢？他是用逻辑思维推理建立起来的一套流程啊，让你一看，哇，就跟运货一样。货船从哪儿来，然后到了美国的货物往哪儿摆，对不对？你这个就是一个流程。撒旦整个的话是一个流程，让你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前面也说了啊，所谓撒旦的谎话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不是完全是谎话。像对夏娃讲说，神岂是真说，表示他承认神说话。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表示他知道神的话有所谓不可以吃的吩咐，他只是把它变一变，他这种是诈欺手段，改一改，就是和我们所谓完全的撒谎是不太一样。这种是白领阶级的撒谎，高智商的犯罪案。这个试探很危险的，因为前面的试探呢，就算你失败了，那也不过就是法术不灵啊，或者是法不灵了。跟你与撒旦之间的关系呢，就究竟怎么样，还有待进一步的显明嘛？因为你不过是吃了一个石头饼嘛，对不对？你可能肚子疼啊，不消化，要万一这个饼到了你肚子里又变成石头了，那你受得了吗？不行啊！这里不一样，这里你要是听了他的话，你跟他中间就有什么了？就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了，看见了没有？
嗯，我是觉得那句话，他说他一切都是什么原是交付他的，这个应该不是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万国的荣华本身它不是魔鬼造的，他这里是用这个东西，就是用这个东西来让人和他有关系啊，就是借着这个万国的荣华。原是交付他的，那这些东西也不是他造的呀，这上帝造的，魔鬼是窃取的嘛，魔鬼是窃取的。所以说他如果是真实诚实的说的话，他说啊，这一切是暂时交付我的，他这么说就差不多。但他不能那么说，他那么说他就对这一切没有绝对的 权柄，他就不能骗人了。所以说我觉得他这里就是在强调他拥有这一切的那个绝对的权柄，引诱人去拜他。但是我们是重点是在于知道这些东西是暂时让他篡权势的，是吧？暂时篡夺了，不能把所有的这些盼望都集中在篡权的这一方，所以说就不能登记啊。所以耶稣回答他那个点也是在这里，就是当拜主你的神嘛，丹药侍奉他，丹药侍奉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着是他现在挺厉害的，他管着你，他也能调动万国的荣华呀，但他就是临时的一个大骗子。所以说你说魔鬼说的话都是真的，我不是很完全认可。就那句他原是交付他的，这个是个骗人的话，他就是半真半假，就是要让人看不到神，只看到他的那个权势熏天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投靠他。
这个里面就牵涉到，就是你往再深一点去看，就牵涉到翻译的字义的里边啊，因为圣经也很清楚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对不对？这是也是耶和华的，所以只是中文翻成说一切都交付我的，这原是交付我的，好像神把这东西转移给魔鬼一样。中华民国的人民已经把政权甘心乐意的交给习大大一样，就不是这么回事的。因为他这里所说的交付我呢，他实际上是说呢 delivered unto me， 或者是说呢 given to me，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调动啊，鸽子用这个话很好，可以调动，可以管辖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不是你的，但是你有这个调动管辖的权利。像你可以说这个啊，对吧，鸽子的房子不是习大大的，但习大大要把你充公，他有没有这个权利？他有。所以习大大可以说这个是交付我的，如果你翻成中文的话，这个应该是他这里的意思。那魔鬼这就所谓全世界伏在这恶者的手下，他的意思也不是说耶和华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圣殿，包括所罗门的金子银子通通，他的嫔妃通通都送给撒旦，大概也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翻译上的这个理解的不同啊。因为主要他是说他有这个 power， 他有这个 authority， 我有这个权柄，他说这是权柄，这个权柄尤其是讲到他自己的，他自己有这个使用的权柄，我要给谁就给谁的权柄。所以哥子讲他这个是窃取的也很对。
但这个我觉得对于服侍的人来讲的话，刚才阿鬼嫂提到那个看不到人啊，就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魔鬼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权势和权势调动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其实很向往的这东西。但如果是教会里面的话，其实一个服侍主的人他也很容易掉到这里头去，就是教会里面他也常常会说上面的命令的，上面的规定，上面的通知，他会很不自觉的进入到这种潜规则里面。特别中国人又喜欢，就他不这么想，下面的信徒也说啊，上面的领导，教会的领导，他就自动把你往上捧，往上推，他就自己坐在上面很舒服。我们就是习惯了用一些比较，就是说，哎呀，牧养群羊啊，牧会啊，委身啊，听上去很美。但实际上，你要仔细观察一些人的话，其实他看重的就是说我手下能调动多少基督徒在我手下老老实实的配合我做这事那事。所以说你不管他是做什么事工，他叫的多响亮的名字，最后他为了那个事工反而忽略了那个羊群的那种灵魂的话，基本上也是很危险的啊。我举个小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好，现在逼迫了，那到时候这个不能聚会啊，你得去一个一个尽可能的通知到弟兄姊妹嘛，要不然他跑一趟，或者是不明白有疑惑或者软弱了，也没收到通知是怎么回事啊，那大家去商量这个事情，那有的弟兄姊妹就去想啊，赶紧去通知，那有的领导就会这样想，凡是在小组里面的通知一下就行了，不在小组里面的无所谓了，他爱来不来，这个话就不对劲了，他爱来不来就是说你在我愿意老老实实听我小组按照我的牧养按照我的计划这样的信徒我管，你自由往来 不在小组，但是你正常聚会，你来不来的我不管你，你爱来不来，你的情况我不负责，这就有点不对劲了。
是是是是，所以我们按照顺序来呢，这都有关系的。就是回到刚才，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试探非常非常危险啊！这一个东西，你要是跟着他的话，他发展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了。你是在魔鬼的愿意给底下，你是魔鬼手下的啊！你成了宗教局的人了。魔鬼讲的，不管是真话是假话，他给你的东西无论是多是少，他是不是兑现还是给你再收回来，他都没说。但是你就听他的，就像你听了黑帮老大一样。你替他卖命一次，你这一辈子归着他了。那你只要在我面前下拜，这些都要归你。实际上最重要的背后的话是什么？你就要归我，对不对？就像那个亚当夏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撒旦给他的应许是说你吃了就能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没说的是，你之所以能够知道善恶，是因为你这张白纸身上有个黑点了，所以你知道，而且你这个黑点呢再也除不掉了啊！这是一模一样的伎俩，这一切都要归你，可是你干什么？你归我啊？为什么主耶稣要选这句话来答他？他就赶快逃，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把这后边他的设计给他跳出来了。主耶稣不这么提，我们还在跟着这个魔鬼的话在这转，我们的重点可能是真的假的荣华。主耶稣讲了这件事情牵涉到所谓的侍奉，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了。一个侍奉的人，什么叫做侍奉神的人，是在这里下的定义的。侍奉神的人不能够归魔鬼，不能够看魔鬼的愿意给你你才怎么样，不能够看宗教局是不是让你聚会让你登记你才能够有教会，这统统不行的。侍奉神的人在这时候做了什么没有？他什么都没有做以前，他不能够跟世上的权柄荣华万国的眼界最高的山不能跟这些东西打边，因为这里边都掺杂了仇敌的势力，就算我们最客气的讲了，是没有错的。那你说一个侍奉的人干什么？侍奉的人不拜世界，不拜撒旦，不听他这一套，我不归你，我死了也不归你。你没有这个心智，就不能侍奉神。更重要的是什么？侍奉神不是你要做什么，侍奉神第一你不做什么，神要先看你是不是能够什么都不做还侍奉他什么都没有还侍奉，一点成就都没有你还侍奉他，那你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也一样啊，我们要宝贵弟兄姐妹侍奉神的心智，不是看他的恩赐口才才能什么什么，或者他做了多大的事业，你千万别去看那个东西，那东西很败坏人的。霎时就是不但是成功神学，而且是非常快的成功神学，超短路的。你先看这个人，他对于高山天下万国权柄荣华给谁就给谁，都是我的，这东西要归我，这些东西在他身上有没有势力？你说我不拜魔鬼，但是我要这些东西，嘿嘿，这个话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啊。你如果要这些东西呢，胜过你要侍奉神，那你根本你就算不拜他，你已经拜他了，因为耶稣把这个东西点出来了，不是你的身体怎么拜他，而是你跟这些东西扯上边呢，你就已经不是侍奉神了。侍奉神这里面有个字叫做什么？大家一定看得出来。当拜主你的神还要干什么？担呢、啊？担呢、啊？担这个字儿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有丝毫的私心，神没办法用你的，你一定要干净。所以鸽子讲得很对，这是一个讲到侍奉的东西，可是同时又是撒旦一体的两面，因为前面是肉体啊。这边是世界，前面是个理论啊，这边呢是一个实际的操演，前面呢主要是一个逻辑思维，这里呢全部的东西是你还没有得到，你没得到他也可以活的，让他把你摆在眼前，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对人的诱惑有多大。那当然我们要问问呢，这个传道的人在第一个试探上倒得多呢，还是在第二个试探上倒得多啊？哪一个多啊？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倒在这个第二个上啊。为什么？魔鬼说的他真的都是真话，他没有在骗人，你一定要注意， 他让他让我们看的是地上的荣华，
嗯，
跟地上的权柄，千万不要跟我们说哦，我看到山彰显神的荣耀，都是神造的，跟神给我们信的人有什么权柄，
嗯，
那不是一回事儿，因为这个专门有一个定冠词，有一个把定义好的，这里我们讲到的是人追求地上的荣华，追求地上能够去管别人，这个是我们人人都在求的。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牧师们或者教会的 leader， 你都不知道他在做 leader 的时候到底是因为服侍神来做 leader， 还是因为做了这个 leader 有权柄。每个人啊，我们人是很诡诈很诡诈的啊，我再说也说我自己是服侍神啊，我认为我单单纯纯的，最后其实回来一想，这里面这个背后不知道掺了多少的杂质在里面，有些时候甚至是自己的野心，但是我会可以用一句属灵的话我就把自己给骗了，然后外面的人看我是在教会里花了那么多力气在服侍，人家也服你，这是一个教会里面巨大的问题。那第二个你提到这件事情哈，让我想起一件事儿，就侍奉这个字。周同培专门出过一本书啊，我出信的时候他把这本书送给我，他就冤、这整本书就冤究一个字，什么叫侍奉。
对，
他花了很多力气把那个整本新约旧约中用到侍奉的字里面这个字出现全部拿出来冤究，最后这本书的一个结论就是什么叫侍奉，对我帮助很大。侍奉，单单侍奉神，先不说单单侍奉这个字本身在希腊文中就意味着它的意思就是活在神的面前。非常阿门，你刚才这之前说侍奉有些时候不一定你要做什么大事儿，你首先要活在神的面前，并且单单活在神的面前。而地上真的地上有些时候我得到这个权柄那个荣华那个好处哈，我们一定要警醒，很可能来自于魔鬼啊。
当初就在圣安托尼的时候，因为周东培他那时候过来了一阵子，所以我也跟他有一些的，我听他在讲，但是这个我是听他在一个节目里面讲，他那个东西很给人家印象很深刻，他说圣经里面讲侍奉神讲的最好的是谁，你猜不到，他的答案就是这里讲的最好的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什么是侍奉神？俯伏拜我，他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主耶稣就拿侍奉这两个字来解释你现在要我做的事情，这个叫做释放啊。所以主耶稣才说呢，一个人怎么样啊，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不能他不是说不准啊，他是说不可能，因为你要俯伏拜，你不可能同时拜两个方向，你要么拜东要么拜西，是吧，你不能两个都拜，两个都拜就不叫俯伏拜，那个叫拜中间，拜中间也不是侍奉神，就不单了。你俯伏拜你只有一个方向，而且你这个俯伏拜呢跟保罗讲的也是绝对合在一起。所谓侍奉神是什么？是将你的什么东西献上啊？将你的身体献上。哎，这个身体照说是最没用的，对不对？都要俯拜的。可是你在地上所谓的侍奉啊，是把你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活祭是不能乱跑的，活祭不见得在做什么事儿。可是直到你能够把你的身体安安静静的献在神面前，而且呢，你撒旦拿你的身体完全没有办法，你这个人啊，随时都还在撒旦的这个诡计底下。那刚才哎，大家比这两个东西嘛，那撒旦呢？他除了会说谎话会夸张，他有一件事情呢、他有个本事啊，你甚至可以说是撒旦的美德，真人不说假话，真鬼呢也不说假话，对不对？不像什么那个山东的，不知道哪个地方的人什么聊斋啊，都写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地方的人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撒旦就不这么干。他要跟你讲世界的事情，他就讲世界的事情，他不像我们弟兄姐妹，你讲世界的事情里面隐藏了很多很多败坏的私欲啊野心啊、哎、你还引了一大堆圣经，撒旦引不引圣经呢？这里他不拿这个东西来替自己插花的，他不掩盖的，我告诉你就这么回事，我知道你对这东西有兴趣，所有的肉身所有的人啊，只要是亚当的儿女，凡是受试探呢，有一个试探你一定受不了，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就这样。跟你往前面一探，我也不用引什么圣经，也不用给你什么属灵的遮盖，好听的借口，通通都没有。哎，这个是我们需要跟撒旦学习的地方啊，要有撒旦的美德，就是不拿圣经做遮羞布。像又要说到什么习大大，习大大你拿什么社会主义思想啊、科学啊什么，你干嘛吧？你想做皇帝就做皇帝，就说就是了嘛。只要你是个好皇帝，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好皇帝，其他的没事儿，你就做你的好皇帝。不，核心价值观呐、啊，这个那个，真的是变变人，对不对？就是没有撒旦，要做撒旦，可是又没有撒旦美德的一批人。好了，我不胡扯。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有关于这第二个试探，这个好厉害哦，乖乖。